的，今天是我们的梦计划价值完成第894节。好，那这一节里头呢，赛斯把我们所谓的这个实相解释得非常清楚哈。一般我们说一个人开悟，也就是说他了悟到实相，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哈，叫做长时间处在不二元对立的状态。什么叫长时间处在不二元对立的状态呢？就是说你没有客观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当一只手掌的话，你怎么拍都不会痛，你怎么拍都是你一只手掌在拍。那如果你发现到说，原来我碰到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我的心念在动，环境回应我的心念的话，而且你长时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开悟。好，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佛陀，可以说他是正士古拉阿罗汉，可以说他是耶稣，因为呢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好，那甚至在这里提到我们所谓的意识，我们的意识就是那个在背后我们的自己。那他在这章里头他提到说，一个人你认为的那个人哈，人的话有三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只看到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身体。第二呢，我的自我意识，我会想的，我会烦恼的，我会看太阳，我会看月亮，我会生气，我会快乐的自己，这是第二个。可是呢有一个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他说那仍然是你的一部分，这三个一点都没有办法分割，那就是你的内在自己。那这个内在自己在宗教的术语来讲的话，我们就叫做上帝，因为是由内在的意识，然后这个意识创造一个身体，而这个所创造的是身体呢，它拥有跟神一样的智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跟一切万有所拥有的智慧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它是内在的意识，内我的意识，而且是由内我的能量跟力量所创造出来的。那有一个人呢，有一个自我意识，它存在于你跟内在之间的，那就是我们说的自我。但因为我们的自己呢看不到后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神性，圣经讲说神在你的心中，或者是讲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做，他所在做的功，而为了是他的高兴，为了他的 pleasure， 这是圣经上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的。所以你看哈，一个人的身体他没有单纯的是你的身体，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的到底你的内脏要怎么动，你的血压要多少，这些功能呢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能控制只是很小的那个部分。所以你的身体有多少智慧呢？他说你的身体的智慧它拥有这个宇宙间所有的智慧。那奇怪，那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身体怎么会生病那这里他有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当你了解，真正了解到我们说你是学禅宗也好，或者是你是信佛教，你是信基督教，不管你信哪一种宗教，我们说一个人彻底的开悟，什么叫彻底的开悟？就是了解境跟心是一样的。好，那为什么必须要有境有心呢？比如说我为什么接受到这个痛苦，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假如说你静下来看你的心，你可以知道你的境。那我刚才在上课之前我有提到一下，我刚才在教会，那我那部车子呢在教会大概已经死荡在那边两三天了，好，那完全没有办法开。那后来我去开呢，车子是可以动，可是它的 idle 非常非常低，就是你只要不加油它就停，一加油它就停。那我就在做一项试验，我现在我想把它开走，可是我在内心里面就洗了一个愿，就花了一个念，就是说我可以把它打开，而且它是不会动的，但是可以动的。结果我一开，它真的就可以了。那在这个之前是不可以的，这两分钟前是不可以的。那我停下来以后， 我整理我的思绪再开就可以了。所以静跟心其实是同一个的。那现在问题是在于他这里这样告诉我们说，那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不如意的事情啊？因为这一章你就告诉我们说，来到这个世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品尝感觉的感受的结果，你要品尝感受。那既然是感受的结果的话，感受一定不是只有快乐而已，你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你快乐，但是也有很多事情会让你痛苦。那既然是品尝的话，你不会只有想要吃甜的，有的时候也会有苦的，有的时候也有酸的，有的时候会有辣的。好，所以你在尝滋味。可是我们人体的设计很妙哦，当你苦到一段时阻碍一个极限的话你的意识就会跳开，就是你会没有知觉。它只有给你一个限度，就是它品尝的部分只有一个限度。那乐到一段时间，你会突然间发现到你自我是不见的。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当你快乐到一个极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快乐过了。听说男女之间是可以这样子的，快乐到一个极限的话，你的自我会不见；痛苦到一个极限的话，自我会不见。那为什么你的感觉会在这两个极限当中呢？那一定是有一个人，就说你自己设计你的感官的时候，他本来就有一个方程式在了，他不会让你承受痛苦承受到过度，也不会让你承受快乐承受的，就是超过那个限度。所以他是在这个当中，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假设说快乐到极点后痛苦到极点，他就是有一个你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的话，那就表示说你利用这样的一个极限在品尝人间的滋味。那所以他这里一开始他提到说他说在这一段我标明为属于做梦者的期间，对准地球的意识的结构形成了自己的现象，然后某些主观行动就发生了。我们要这样讲在我们有这个身体意识之前，我们的心智是呈现什么？呈现电磁波状态，是属于那种电磁场状态。那既然是电磁场状态的话，梦的世界或梦的环境它就是呈现波的状态，意识波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人呢，有一段时间是属于粒子状态，就是我们觉得这是我的身体，可是我的意识在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间恍神了以后，我是呈现波状态。那波状态跟粒子状态有什么不同？在波状态它没有时间概念，跟时间没有关。再来是在波状态的话，在做梦状态的话事情可以一再发生。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在睡觉，可能在梦中有一些噩梦的状态，可能有人追我，可能我碰到什么坏事情总而言之，在波的状态里头的话，你的劲在转是很快的，你有什么想法，那个劲就出现，换个想法劲又出现，再换个想法劲又出现，你永远不知道你在哪个阶段，怎么突然间在这里又突然间换了景色你也不会去管以前的景色是怎么样，那个劲不断在换。好，你看假如在波状态，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整个宇宙所完全支持，因为你怎么想它就怎么呈现，对不对？那当然在物质的世界难道不是吗？就是在物质的世界，你有什么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很确定的话，那么当然它显示出来的是那个环境了。所以心境一如，心境一如的这个概念一旦你形成了你会发现到说，那为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些滋味那其实这一章里头赛斯给我们非常非常详细而且肯定的一些答案，这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这么详细去说明的也就是说，刚开始在人还没有物质的，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物质的时候，它是属于做梦的期间。那讲做梦期间，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是做梦，其实是说在一种意识波状态。意识波状态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不断变化，不断变化，不断变化，所以思想的组合或产生或创造速度很快。一个晚上可能做好几十个梦，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因为它不断在做，不断在做，不断在做。那这些东西只要你记得的话事实上你没有，你不可能忘记。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被记忆，对吗？都被记忆嘛。所以既然这个世界只要发生过的事情，曾经发生过的感觉都被记忆的话，它就会被重组，会重新被组合嘛。那你没有曾经过的感觉，你才会想要去尝试那个感觉嘛。好，你其实这一章它很棒，就是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因为我们喜欢这个物质的生活，但假如你选择做了一个物质的生活，用感官去品尝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感官它必然会像磁波一样去品尝所有你能够品尝到的所有的感觉。因为磁波的状态就是可能性状态，所谓可能性状态就是我们说阶层状态，比如说十层、八层、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它是个阶层状态，所有的可能性。假如你投胎当一个物质界的生物的话，所有的可能性你都会被你品尝到全部，而且不是你，而是只要你是那种形态的生物，比如说我是一条狗，所有狗的感觉，这条狗它会不断投胎到所有的感觉圆满了，它就会离开狗的世界了，因为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吃饱，所有的感觉都吃饱了就不用再吃了。可是当快要吃饱的人啊，比如说我对所有的感觉我都品尝过的人，他会有一种现象，他突然间发生一些觉知状态，他突然间发现到说，干嘛好啊，我根本那个肉身就是我由内里去创造出来，而且创造这个肉身的主要，我们说有五蕴嘛，五种感官，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品尝这个滋味啊。那我你会觉得说，那种哑然一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你根本不会再在乎了。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觉得像佛教的教导说，一个人要不执着，对不对？不要有自我，不要执着。那其实我们说的不执着这个意思哦，是当你了悟到心境一如的时候所会产生的副产品。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人他真的了悟到说，原来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我的心态所造成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要执着什么，你自然而然会不执着，对吗？当一个人了解到说，原来是我在创造我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执着什么？你是一直在玩自己的心态而已啊，不是就不要哦，你仍然有哦，可是你就玩你自己的心态，我这样，这个感觉，这个蛮好的，我在这样，你在玩你的心态，就好像如果你丢你到迪士尼的那个Parable， 你突然间，就怎么电梯往下这么一掉，又上来又一掉，吓死我了。可是如果你知道，我就是买票要进去玩的。那你去玩那个你会害怕吗？是啊，当时可能还有点怕，可是你知道好玩好玩好玩，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到人间以后，你可能会有很多滋味，很多不同的想法，你会告诉自己，哇，天哪，真好玩真好玩真好玩啊，我竟然碰到一个坏老公，我竟然碰到一个坏老婆，真好玩，从来没玩过这样的，我的孩子竟然这样，蛮好的，真好玩，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在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是觉受的品尝者，你是利用着你的感官在品尝这个人间滋味。天哪，亲爱的赛斯，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呢，你看到，他一开始他先形成一个梦体，我们说的这个意识磁波状态。那么磁波状态呢，必须要慢慢的，对准地球的意识的结构。我们现在开始来结构一个地球意识哦，然后形成自己这个现象，我出生的，然后某些主观的行动就发生了。什么叫主观的行动？当我有肉身的时候，我会不会开始注意我的存在的状态？你怕死了吧，对不对？好，你有身体的时候你就开始怕死嘛，那怕死的话你就会想保护自己嘛，你就要想办法赚钱了，你想办法要有人保护你，找个好老公，找个好老婆，或是生个好孩子，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读个好书，你会觉得这样确定你的生存是没有问题的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主观状态。 你有一个主观想要保护自己存在的这个状态，叫主观状态。好，我们说主观就是你的想法，客观就是环境。所以他说，当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内在自己对准地球的意识的结构的时候，就形成一个自己，而这个主观的行动就发生了，你想要保护自己了。那他说，这所需要的是在这个时空架构里面有效应用的一个高度集中及精确对准的自己。欸，各位，如果你不精确对准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恍神。欸，我突然间在听人家在讲话，欸，突然间，我好像睡着了耶，是不是不集中，对不对？那欸，突然间好像手麻痹了，是不集中，眼睛欸，失焦了，我眼睛看不见了，我老花了。为什么会老花呢？因为你开始不集中了，也就是说你的精确度没有真对准真实的自己了。你想左，所以要想左的话，眼睛当然会变老花，身体的状况会老化，因为你想左。可是当有一天你能够应用高度集中而且精确对准自己的实质自己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感官的应用都会是最敏锐的，因为你的身体根本就不可能生病，你的身体是不会生病的，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智慧。在宗教里面讲说，人的身体是上帝的神圣殿堂，对吗？是用他这里解释得很清楚哦，身体是内在自己的意识所形成的，而且根本就是内在自己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身体会开始，比如说哦，白头发啦，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啦，种种的现象哦，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没有效的应用高度集中，没有效的精准对准实质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效？绕跑，哎呀，想要绕跑。所以他说，那个架构跟实质生物是一同形成的。什么架构呢？说我们说地球的架构，地球的架构一形成的，那里面有些山川大地，有人，有动物，有花草树木，可是三世一来，全部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对吗？所有的山川挡不了它啊，地点挡不了它啊，房子挡不了它啊，人他一看就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根本挡不了它。对他来讲，它不过是一个磁波状态而已。对磁波的人看实质身体，你的实质身体不过是磁波状态，他看得到，穿得过，对吗？对我们实质的身体的人看不到磁波的身体嘛。所以我们看不到别人在做梦，他在做什么梦，我们说人心隔肚皮，我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实质的身体，而你的想法是一个磁波状态，你在睡觉的时候呈现磁波状态，所以我根本看不清楚你。可是一个磁波状态人知不知道你怎么想？清楚得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你怎么样去专注在精确的对准我们实质的肉身。当你对你的人生觉得很有趣很好玩，那么基本上你就会高度集中，然后就会对准。假如你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你会发现到人一天比一天老。好，所以他说那个自己却多少必须要被基本上独立于时空之外的知性跟知识所支持。这就是我们一再讲的，我们身体能控制的部分可能连1%都没有，我坦白说了。我们身体的能控制的部分，新陈代谢没有办法，头发怎么长，皮肤怎么长，皮肤要掉下去，哪些皮肤死掉了，你完全不知道的啦。你要知道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过活，你去算那个就好了。你洗澡的时候很多鲜，那鲜哪里来？你当然不知道啊。而且鲜明明是，那鲜明明是你的细胞新陈代谢出来，可是它的新陈代谢你真的不知道啊。你完全不知道你身体的结构，所以这些东西是控制在时空之外的，它的知识领域跟它的资讯是时空之外在支援你的，也就是不是物质的。假如说是物质的话，你说哎，我身上我胃痛，好啊，胃痛好好好，它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它没有控制在你嘛，你每天起来突然间左边脸怎么样，右边怎么样，那个你没有办法控制嘛，因为那个是时空之外的资讯，而且是受在知识领域，在独立以之外的这个知识领域所支持的。 但是呢，有一个状态哦，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哦啊、也不被允许去使指焦点偏离的姿势。比如说，我现在我有一个自己，然后我用我的意念杀死我自己，嗯，这可能不被允许的。也是那或者是说，哎，偏离我自己的状态，我去使用，比如说我进 Grace 的身体，然后用你的身体，这样也不被允许。虽然我们是没有界限，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实质焦点放在我的自己上面。所以你一醒过来，人一醒过来，眼睛先看到自己嘛，先看到自己，然后哎慢慢哎身体看见了，那你看见以后，这个身体是你的啊，你在用它，对吗？啊，有没有可能一看见身体不见了？有啊，不信的话，你去内观看看。内观了几天之后，眼睛张开，这什么身体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子 ？Stacy 是这样子吧？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这种说法，他说他打坐了几天之后，眼睛张开，怎么身体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哦。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其实不太能够偏离实质的这个焦点了。然后，哎，在不到一分钟，哎，身体又回来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刚才眼花呢？他说，那个内在的知性多少必须要连接到地球表面的每个意识。好，这个就好玩了哦。你看哈、哦，你有一个肉身，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你有一个自我意识，哎，我的自我意识。焦点在我身上，我是控制它。可是那个支持你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内在资讯呢、啊？它跟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意识都相连。所以神在我身上，神也在你身上，神也在他身上。他跟每个意识，跟鸟、跟花、跟草、跟石头这些意识，全部都是相连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架构，我们讲过是梦世界慢慢建构出来的，慢慢让它实质变成焦点，好像你一个念想。你刚刚想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比如说我那天讲到说，比如说我要盖一座桥好了，这是我的想法。我现在说我盖桥是要盖这样，我把图画出来 ，Amy 一看，嗯，这怎么可以？旁边再加上面加，那他再加，他再加。你看我一个想法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在发生哦，我把它构思出来以后，你们在身体之外这个构想是不是继续？一个想法在我内在发展出来。可是它成熟却可以在身体之外完成，对吗？所以一个想法一定在身体，在你的想，在脑袋里面吗？没有哦，它可以在你的脑袋里面，它可以在脑袋外面，它可以存在所有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共构它。那我想一切以人类的文明来讲的话，我们不难道不是这样共构出来的吗？好，这个想法被共构出来以后，它被大家所分享，所以你的内在意识它是连接着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意识。好，那所以不是一定在身体之内你才能思考，你做梦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在身体之内，但是你仍然能思考啊。所以地球生物必须要在一刹那之间反应，我们活在这里的话哈，你一定要一刹那之间反应吧。比如说狗要咬你，你要不要赶快逃？车子要撞到你，你要不要走开？你是不是一刹那反应？但是呢，要使得这种反应成为可能的，是有一个叫内在机制，啊，这个内在机制你不知道。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只是想上厕所，我脚就自动会站起来，我就自动会走到那边，我就没有命令我的脚细胞说：“细胞赶快醒过来，细胞你现在开始动，那骨头你现在移动吧，你跟细胞配合，哦，然后血液现在要加强了。”没有，你都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做。可是你只是动了一个念，所有的身体完全跟着你在运行，对吗？你听到一个信号，哦，甚至于你闻到，人家的蛋糕，那蛋糕很香。其实你只是看到、闻到，可是你全身的细胞都在很期待着吃那个蛋糕，是不是？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眼睛看到的，甚至于车子要撞到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全身会反应，因为你必须要什么？在一刹那之间反应，可是这种一刹那的反应哦，不是我们的自我能做的机制，而是一种内在机制。去想想看这一点，好，原来我活着 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我自我机制所做的，而是内在机制在反应的，是内在机制在反应的。好，那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建立在这些内在机制是建立在大脑有意识的无法计算的这无法有意识计算的这个基础上面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算，你不能现在一边讲话一边告诉我说胃开始一二三，来胃我告诉你哦，你现在开始消化，好，那肠子你要吸收多少，我不要太胖好，然后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的，你无法这样做的。好，头发赶快长，我现在吃了饭了啊，你现在可以开始长，会吧？这是没有办法建立在你大脑有意识的这个计算上面的。好，所以他说呢，在你们的时间架构里面，如果你有意识的去应用参与动作，比如说说话，我们要说什么话哈？完全是我们心念在动，嘴巴跟着动吧。然后如果说我心念在动，然后我要看我嘴巴舌头怎么动，然后把那句话讲出来的话，那个计划我话都讲不出来了。那所有的肌肉的动也是一样，也就是说那种反应其实大部分都是内在机制，不是外在机制，所以你就永远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迅速在动作了。所以我们在常常看到我上次提到那个电影嘛，你怎么有可能去反应一个用枪射出来子弹，然后把那个子弹切成一半，你做不到，那完全是一种直觉反应的。所以如果你首先必须要觉察所有的语言机制的话，那么在一个字被说出来之前有意识的应用他们的话，你显然就无法跟物质层面沟通了。各位你没看过阿凡达对不对？电影阿凡达，阿凡达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先去养一个身体对不对，养一个阿凡达的身体，然后呢这边意识透过做梦的时候进去那个身体去操纵那个身体，所以当他使用那个身体的话是人车一体很自如对不对，可是呢另外有一种人在操纵不同的身体，那个脑筋官，那个可能我不晓得他的精阶了，可能是上校他们的训练团的团长吧，他们是操纵一个很大的机器，有没有手一咬那个手就会举起来，这个咬这个手会举起来，那个手会跟人家打架，然后会喷火干嘛对不对，那他是一个大人但是个机器人，很大的巨人的机器人，然后一个小小的人是在那个脑袋上面去操纵那些仪器对不对，那你去看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当人用他的意识去操纵最精密的机器的时候，他的动作还是很笨拙的对吗，因为他是要想然后去按然后再去操作嘛，可是阿凡达的话呢，他只要在睡眠的时候把他意识放在一个阿凡达的身体，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嘛，但是有一个不一样哦，就是它的操纵它的精密度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你去想象假如你一个有意识的自己住在你的身体，像那个军官一样坐在脑袋的上面要去按钮来操纵你的身体，天哪，你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们的内在呢就好像那个城市设计师去撞一个身体，撞一个阿凡达，人类的阿凡达，然后一个人在睡觉的那个躺在睡觉的那个那叫什么机器上面，然后他的神识就进出那个阿凡达的身体，他可以操纵那个身体，可是那个阿凡达是他吗？不是对不对，不是吧，那阿凡达不是他，因为他的意识是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的。好，我用这种比喻啦，所以他说呢，你必须要有一种知识，而且以一种不会干扰你有意识思想的方式去用那个知识。各位，你如果今天要去上洗手间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要有一种知识，就是让你的水从你的嘴巴进去以后慢慢变成消化，然后送到膀胱，然后送到想要尿的时候，然后到那个地方呢，你要一个姿势，就把那个括约肌打开，然后尿就会出来，这是你的内在姿势，可是却不是你的自我姿势哦。 你自我知识做不到这一点哦。好，那你有没有那种知识？有，而且不干扰你有意识的思想。我想要尿尿，我就可以去尿尿，可是跟我的想法是没有关的。我可以想我的事，我可以做我的事，我根本可以不知道我的心脏怎么做。可是那个心脏的作业方式，它有没有一套它的操作方式？意思是说，神在操纵你的身体，神在主宰你的内在的一个运行。可是你有那个知识，却不在你的自我里面。好，你想睡的时候，身体累的时候，哎，你都突然间很想睡。那奇怪，谁让你想睡？是内在吧？我突然间觉得好困，我为什么困？因为你的内在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睡觉了，是内在的机制，而不是外在的机制。
那是身体意识。
对，它也是身体意识，但身体意识是由内在所控制的哦。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意识的部分之外，有一个叫做由我们的意识心的那个信念控制的部分。
根本就回到。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啦，你这样讲哈，我们的胃肠要怎么蠕动，不是控制在我，这是没有错，好，可是事实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七格，你并没有真正有七格，好，但是他说，算是说我是为了解释的缘故，我用这种方式来讲，他说，首先呢。他这里解释给你听哦。首先，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圣父，对吧？好，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就是那个圣父，那创造性做梦的自己，在做梦的圣父。所以你看哦，内在自己哈、哦，他没有肉身，他从来没有修过，他一直都在做梦。为什么？什么叫做梦？做梦就是磁波状嘛。他在磁波状，他操作很快速啊。只有在磁波状的状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台湾连信号到美国来嘛，因为那是磁波状嘛，是用光波的速度在跑嘛，所以没有距离。在磁波的状态，台湾跟这边是没有距离的，好，因为那是在磁波状态。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说是圣神，那个圣神呢，他是做梦的自己。好，再次呢，由那个形成你的本体，圣神、上帝形成你的本体。所谓的本体，就是我们说存有好了，我们的灵魂体。好，那这个本体呢，除了形成本体以外，形成最早的地球的基民的本体的意识单位，有觉性的能量所组成的。所以山川大地、花草树木、太阳、月亮。都是有觉性的能量所形成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看物质的动态状态，不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吗？它为什么要绕？是不是？所以那个是有觉性的能量，啊，它是形成的，那由内在形成的，由圣物形成的。好，他说，如我之前解释过的，这些内在的自己门，你看哦，它要门哦，不是单独的哦，内在的自己门。那我们一般讲神的话，我们也说是 God、哦、是多数的、哦、内在自己门，也就是所谓的内在自己门，就是内我啦、哦、在他四周形成他自己的梦体。所以梦体的话就是磁波状态体，就是一种磁波状态体。你看梦体你会不清楚，奇怪为什么我们内我在四周去形成梦体，他我们的内在自己在他的四周形成一个磁波状态体。什么叫磁波状态体呢？心动静动的磁波状态体。你心一动，外面的环境就会动。而这些梦体并不需要具体的反应，磁波状态体不需要对物质反应，你也看不到它反应。你看一个梦，我今天碰到噩梦，哎，突然间哎又醒了，又变成另外一个梦。我曾经当过美国大兵。然后一下又变成什么？反正这梦呢，它不需要具体反应的，哦、它也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也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啊，因为它是梦体，所以速度很快，啊、可是当身体慢慢具体的时候，内我形成的身体意识，先是梦体，对不对？先有念想， 而且念相慢慢形成，念相具体化以后变具体的念相，对吧？啊，变具体的念相呢，有了具体的念相以后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去形成身体意识。所以我们的身体意识哪里来的？圣子是哪里来的？圣父来的。所以圣父生圣子。好，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意识哪里来的？是由内在形成的，不是爸爸妈妈生你的。所以我们形成身体意识，所以使具体的身体觉察自己，觉察环境，觉察他跟别人的关系。然后但是呢，这个事情在发生之前，身体意识必须要被教会觉察他自己的内在环境。你看哦，我们的内在意识用念头去形成念相的身体，然后念相身体慢慢变成实质身体之前，这个实质身体要先觉察什么？形成他的圣父吧，他的内我，他对他有所觉察。所以呢，身体是由电子单位怀着爱心经过原子电子器官的形成阶段的。我先有一个想法，我要盖一栋大楼，那我是不是要去搬砖块？我要水泥，然后把那栋大楼盖起来。好，那天上有一个神，那么现在要创造一个人，那么他就要用什么？原子电子细胞器官去慢慢组合它。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图形，假如没有一个想法，那这个身体怎么建？对吧？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电池单位，假如不是电池单位，怎么会有原子电子绕着行呢？原子电子是根本就是磁性嘛。好，所以我们身体有叫做电能人电，所以它是由电磁单位怀着爱心用原子电子绕行的。那我们的身体是来自内我，它又再讲一次，身体的模式是来自内我，因为所有涉及这些冒险的这个意识单位一同形成环境跟生物组织彼此密切合作。各位，你看到这一点的话，你会不会很感动？把你的身体弄得有一个模式，好，它不但是神做出来的，而且呢还涉及好多好多要把你的身体弄活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意识单位，那一起形成你的环境，一起形成你的生物组织。原来在见过我们的能够去体验这个生命，原来我们要去知道有感觉，会生气，会发怒，会忧愁，会忧郁，这些呢是一大堆的工程师一起冒险，意识单位叫做工程师了。一群内在的意识单位，这些工程师涉及冒险，涉及很多的这个想法，然后去共同形成，不但形成你的环境，又形成你的生物组织。所以你看，环境跟生物组织原来是一样的，这不叫开悟，叫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了解到今天赛事在讲的内容，你今天形成你的身体是很不容易的不是 DNA 形成是内在的涉及的冒险，而且呢去形成环境来形成你自己，而且还彼此 密切合作。他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讨论一个住在精神或心灵次元的内我，也就是精神性的内我，然后把他自己梦成一个物质形象，然后最后形成一个身体的意识。所以我们的身体意识是圣父在一种磁波状态把我们梦成一个身体的意识。那所谓的梦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想象？所以圣经提到说神用他的 image 造人，那这个 image 是不是梦出来的？它是个 image 吧。你在做梦状态是不是有很多的 image，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不断在梦中不断换，不断换，换到后来，他用他的 image 把你创造出来，创造一个肉体意识。然后内我给那个身体意识一大堆具体的知识， 看，你看蜘蛛一生出来，根本不用上蜘蛛学校，它就开始会织网。它吐丝出来，奇怪了，这个东西怎么一生出来就会吐丝？你看蜜蜂，怎么一生出来就会采蜜，然后就会变成蜂蜜，帮我们弄很多的蜜出来。所以，这是不是给你具体的？像我最近我们家的桃树长很多的桃子。因为它就是会长桃树啊，会长桃子啊，哦，所以身体意识有一大堆的具体知识。如果你问桃树说：“哎，亲爱的桃树，你是怎么把桃的这个桃子了哈？怎么把桃子生出来的？怎么味道那么好？你是怎么做的？”他会说：“万马无灾，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啊，主人给我灌水，然后嘿，我就自然而然就会长只桃子啊，是不是？那这个桃子长桃树是不是一生一种下去就有一大堆具体的知识，天生的，是不是？人一生下来不是有一堆的具体知识吗？难道你有从学校上学到吗？没有啊，很多事情他是生下来就知道的啊。啊，猫一生下来就会抓老鼠啊，不用教啊。那狗的话你再怎么教它也不会抓老鼠啊。所以内在的自己会给那个身体意识一大堆的具体知识，这个没有解释为什么人有本能。好，然后他顺利的制造出具体成就的一大堆广大库藏。每个人都有具体知识，对不对？桃子长桃树，桃树长桃子，李树长李子。好，然后孔家出孔子，老家吃老子，反正总而言之呢，你都在这种状态之下，所以身体哈、哦、啊，并非没有意识的，只是为了操作而言，你会觉得说我的身体我要照顾它，不好意思，你的身体比你聪明多了啦。今天你医学科学多发达哈、哦，你绝对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细胞，你没有办法创造，你没有办法让。你不知道身体是怎么好起来，是他自己好起来的。你可能敷药没有错，可是身体他是自己修复他自己的、哦、根本跟你没关系。所以他这里提到、哦、身体拥有他自己的意识系统，到一个程度是你们所认为自己正常意识是分开的。我们的身体意识跟我们的意识是分开的、哦、那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身体是不知道嘛，我们身体是死东西啊，我要照顾他啊，对不对？没有，是身体照顾你。啊，身体哦，几乎不被认为比你现在的意识要差。换言之，身体比你更聪明，当然比你更聪明。哦，而且比你的内我的意识是相同的，没有次等的。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内在意识的一部分，它跟神一样聪明，圣子跟圣父一样聪明。那我们的自我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的身体，你以为身体没有功能，没有，身体的功能是内在来的，而且是有具有内在知识的。所以他说身体代表的是内在来的知识，并且是内我意识的一部分，派给的身体。到这里为止，我想应该颠覆大家很多的传统的想法吧。没有吗？
我们都很熟了。
你们都很熟了，不好意思。
哦、
是的，但是我赛斯还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清楚的讲到说，你的身体它是它的智慧跟圣神是一样的智慧，跟你的内我是一样的智慧，他还没有这么样讲过，这是第一次这样讲。哦，他是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身体的智慧哈、哦、是没有次等的，哦，跟内我的智慧是一样的。哦，那他说呢，每个细胞在一个时间里运作的这么好，是因为它是意志性的。你的身体会运作的很好，哦，该来的会来，该去的会去，啊，新陈代谢或怎么样，它因为它是意志性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人没有办法有意志性吗？你现在没有办法意志啊？有啦，有些人有意志了。所以身体是有意志的。 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的细胞哈，能够觉知这个地球上所有细胞的位置、健康跟活力，那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一样的能力嘛？这个在早期就已经讲过了，在灵魂永生有讲过，我们的细胞小小一颗细胞，它完全知道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细胞的位置。那请问，如果你学过量子理论的话，有没有符合量子理论的说法？量子理论说，任何一个量子，它知道所有的量子的位置，是不是？这没错啊。那显然来讲，这个组织的细胞越小，然后它的共通性越大嘛。好，所以它觉知海洋上的美丽莎的位置，以及形成地球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在那个层面呢，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物、我们的自然界的这个元素全部联合在一起。我们以为这是我的身体，那是他的身体，这是狗肉，这是牛肉，可是牛肉吃到肚子里面又变我的身体，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你被牛吃，牛会吃你，老虎吃你，啊，那你们也是会联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说的那个四个能力嘛，光荣力、消解力、超越力，啊，跟自理力。
那我们排出来的。
你排出来的还是有
是连在一起
的，连在一起，对啊，也是被消化掉啊，它会自动分解。
哇，这么大的
头，已经大部分掉在我的车上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我们认为我们人很聪明，常常会笑人家白痴，对不对？所以你认为你很聪明的那个智能啊，是如此清楚而且很精确，啊，还有逻辑，可是呢？有时候很高傲的在运作，但是你知道吗？你所谓的智能是那了不起的密码化的古老的无意识的力量。啊，你的智能是骑在那个密码的这个意识的力量上面的，就好像蜜蜂会采蜜，蜘蛛会结网一样，人因为我们是骑在那个密码化的古老的意识上面，所以我们会思考，我们会思考。那我们的身体，他这里提到哈，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性，就是立即知晓的力量。意思我们有智能，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身体有立即知晓的力量。我们的身体有立即知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感官的之一嘛。我们的身体是有内在感官的，我们知道的。哎，我们稍微觉察一下自己身体状况的话，你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有不懂的事情问身体也知道。他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只讨论一个圣父跟圣子，一个内我跟一个身体意识。当身体意识发展他自己完美其组织的时候呢，内我跟身体意识共同道出一个心理的双关语。他这里现在只谈两个嘛，一个是内在自己是在做梦状态的，一个是身体，身体是它物质化的结果，然后当两边都发展得很完美的时候呢，两个观光就出来了，叫双观语，两个观语，这是 Amy 传的，所以两个观语就出来了，两个观光，
九口十八口，
每次开玩笑啊，就是。你看啊，内在自己发展完整了，然后身体也发展完整了，那当然要有一个人来运用身体吧。车子电子做好了，那汽车厂把电子推出来，那一定要有人把这个车子开走嘛，是不是？所以开走这个车子的人是谁？是你啊，你把那个车子开走，那个身体意识被完美的创造。然后呢，你有一个内在的设计者，那要把车子开出去就是你。他说我能比喻最好的一个比喻呢，到现在为止啊，自己是像一个心理的橡皮筋，以极大的力量跟活力向内跟向外弹。你看哈，一个神在后面，这个神用他的 image 创造人，人被创造出来了。那人跟神之间呢，他说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理状态， 这心理状态像橡皮筋一样，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弹来弹去。不信的话哈，你发现你自己，你的脑波有时候很专注，有时候恍神，包不了在哪里。有时候一睡着了，有时候醒过来。而且当你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专心，哎，内在自信会进来。当你失落的时候，哎，整个又消失了。所以一个身体跟一个内在之间有一个心理状态，而这个心理状态像橡皮筋一样内外对谈。神跟你从来没有离开啊，他像橡皮筋一样弹来弹去的。你的身体的感受内在马上知道，这两边就像橡皮筋要弹来弹去啊，却没有一个僵化的心理架构来维持一个身体的姿势。所以叫你静心，你怎么静？你脑袋念头乱转啊，对不对？你怎么样让你的念头说我现在不要想，天哪，你不要想的时候就在想，想你不要想，对不对？所以你的脑袋那个心智 mind 你永远在弹跳，身体跟内在之间不断在弹跳，但是因为受制于这个身体的意识心，所以你在内在能够抓到的资料就很少。可是这个橡皮筋如果更活的话，但不弹跳的状态，你不是可以要到你的资料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力量、想象力，然后创造力，全部都在这个弹跳之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僵化的心理架构，没有，我们一直在变化。你的想法怎么样？哎，你的身体就会感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内我仍然跟梦实相保持关系，我们的内在那个我们说圣父好了，他跟他的那种磁场一直在保持关系。为什么要保持关系呢？因为你在一种梦状态，这种磁波状态，你可以不断接收新的资讯嘛。那但是呢，身体形象以及身体意识获得一个一种伟大的生理冒险跟惊喜跟好奇感。你看哈，他跟梦保持关系，可是他有一个内我，有一个身体取向。拜托，那部车是你的啊，我设计出来就是要人家开开看啊。那我把我的一部分意识造成那个车子，然后我一部分造成一个开车子的人，那我用我的念头在开那个车子，那我会碰到不同状态，然后不同状态反应给我。那我有没有一个身体取向的自己？内在圣神有没有一个上帝？有没有一个身体形象的上帝？有吧。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身体形象以及身体的意识获得一个冒险跟伟大的惊奇感。你碰到了危险事件，你看到了恐怖事件。前两天昨天吧，旧金山有一部韩亚航嘛，对不对？烧起来嘛，看起来很恐怖嘛，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冒险、好奇跟惊奇感。它创造好多好多的苦跟乐让你去感觉，因为身体是什么？身体是创造出来的啦。好，他说计划本来就是这样，你就是要创造一个身体，创造的身体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感官，创造感官的目的就是要感觉，感觉痛跟感觉苦跟感觉乐，对不对？既然你创造感官，感官的目的就是要感觉，感觉的目的就是要尝那个苦跟乐嘛。所以再度的内我将他的一部分的意识放在另外一个包装里面，刚才不是一个包装吗？先造一个身体，你的内我创造一个身体，现在内我呢又有另外一个包装，形成了一个自我自己如同它形成身体意识一样呢，它现在形成一个向身体对准的一个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我，那就是我。那这个我，比如说我是 Teresa， 那我有没有欲望？我要发财，对不对？我要儿女很好，我要身体健康，我要脚走路很好。我有没有欲望？我有没有意图？有啊。可是这个意图跟欲望哈，内我无法单独做到的。为什么内我没有办法单独做到呢？因为内我没有外在感官呢、啊。 神他没有身体啊，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身体是什么感觉啊。你痛，你告诉神说我好痛，神说好，那你痛来，我来帮你疗愈，对不对？所以神他为什么他内我无法单独做到呢？因为内我他的觉察力在多次元，多重次元的啊，是一个多重次元性的，他根本跨在各个次元里面的，啊，所以透过一个时空时空中的身体就是我们，他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诞生，所以他没有真的诞生，他是心理上的诞生。你看哦，神的一部分能量创造一个身体出来，对不对？创造这个身体出来，创造这个身体呢，它的一部分能量去支持这个身体，然后呢再创造另外一个能量呢，另外一个包装呢放在这个身体里面，那它自己是不动的，可是它是创造一个心理的诞生，用它的另外一部分的意识去操纵这个身体。那假设赛斯讲的是对的话，那么你在担心什么？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时间，他用这个身体来品尝味道嘛，就好像你用你的舌头在品尝味道一样啊，就好像你用你的手在碰这个热跟冷一样啊，你的身体是不是可以品尝味道，对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去吃那个好吃的？不好吃你什么不好吃的餐馆没有人要去，因为你的身体有接受啊，会觉得好吃不好吃啊，所以你会喜欢吃好吃的啊。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心理上的诞生。
然后你说上帝好像是在外面，
没有上帝
有一个来设计出我们然后来品尝。
OK，它这个是一层又一层，它刚才有提到嘛，一个意识创造一个本体，本体就是我们的存有，然后我们的存有再创造是我们个人的身体，但是其实后面来讲的话，因为是多重性嘛，所以往后来讲它其实是根本连在一起的，
就是我跟上帝连在一起。
对对，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这世界上还有灾难吗？那灾难就是你要品尝的味道了。所以呢，这个心理的诞生，也就是我们的自我。现在我叫乔斯，然后我乔斯认识我自己是一个实质生物的自己。好，那你认识你通常有意识的自己的那个部分，我来到这里，然后来上课。那看起来呢好像来了又去的文明，有啊什么历史朝，这个清朝啊明朝啊元朝，像文明来了又去，那季节好像来了又去，现在又是夏天，才刚刚冬天，现在又夏天，然后好像我的觉知在时间的设计，我醒过来现在是中午，我好像知道现在是中午，然后在那个灿烂的一刻有时候我又发呆。总而言之，当我发生了，我感觉到我的身体的，那么好像我就在文明当中来来去去，而那个紧接于当下境界系的那个自己，其肉体的感官光与暗，声音跟觉察的这个密切相关，那个就是过着肉体生活的自己。他在解释你啦，解释我啦，解释我们在过肉体生活的自己啦。好，那他说呢，那个向外看的自己就是我，你是上帝向外看的自己，你是称为自我性觉察的自己。你看我好像在觉察些什么，我看到今天谁来谁没有来，然后内我就变成我们所谓的内在自我。当我可以往外看的时候，内我才变内我，要不然内我就跟你在一起，不是吗？有意思哦，本来内我是你的自我一部分哦，但是因为内我现在因为你往外看的，所以内我变成内在的自我。我们讲内在自我，或者是讲高灵，或者讲上帝，我们总觉得说它好像遥不可及，可是它根本就是你的一部分哦。好，它看入你自己的意识，然后从你的身体跟 你的身体意识两者之间浮出来的内在实相，那个觉性的心灵次元，也就是你的内在自己，是你可以看到外在的意识，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的意识，哦，是都是从那个地方浮出来的。好，那你看哈，哦，他说你是一个自己，为了操作的目的，我们说你有三个自己。一个人，我们说我们有三个自己，一个是内我，也就是内在自我，一个是身体，以及你所知的意识，三个地方嘛，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内我就是你的圣灵嘛，啊不，你的圣父嘛。好，那创造出来的身体，啊，身体有身体意识哦，跟你不一样哦，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意识哦，身体是身体哦，你是用身体的人哦，可是身体意识你动不到，动不到它哦。好，身体有身体意识，你有你的意识，然后内在有内在的意识，这三个合在一起，那个叫做我。那假如你了解这个叫我的话，哈，天哪，什么书你都不用看了。对啊，但是赛斯这里很清楚告诉你哦，是为了要操纵方便起见，为了目的，所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但是事实上，你是一个自己，你是一个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你是一个一体的自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那，啊，怎么操作呢？有一个身体意识不在你管辖的，你有一个自我意识，还有一个内我意识。啊，你以为内我在外面，没有，在里面没有，它三个是合一的。这些部分是密切相连的哦，这三个部分密切相连，而且就像意识的三个不同系统一起运作以形成整体。我们说三位一体的话，哈，三位少一部分都不是一体吧，是不是？而一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啊，二分之一加，哎，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叫做一嘛，好。那所谓的三位一体是上帝只占三分之一啊，啊，圣灵占三分之一啊，啊，圣子占三分之一啊，所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合起来才叫一体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三个不同的系统联合运作形成整体。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三分之一而已，只有身体也只有三分之一。所以他说呢，那个恍惚的七分，我们觉得是好像有七分。我就是我，上帝就是上帝，啊，那身体就是身体，可是呢，它并不是固定，而且不断在变化。他说，在某个程度来讲啊，在这个宇宙间，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所有的物种、所有的粒子都是这个三个意识共同运作的。一只猫，它有没有猫的圣子，啊，它的猫的身体，然后有没有猫的背后内在意识，然后有没有猫的自我？有吗？哦，可是呢，它的成分不太一样，有些自我成分很高，有些自我成分很低。像人这个自我成分是很高的，哦，那有些东西呢，它自我成分很低。像石头的话，哦，大概没有太多的自我成分，几乎零。它只有石头，它内在的意识是形成那个石头，可是那个自我的部分，嗯，没有，所以它不会动，我不会叫，叫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已经很清楚了。他这里说这样的运作呢，他说一个人、一块岩石、一只苍蝇、一颗星星或一个岩石，都代表着这三个的互相配合。内我代表你主要的身份，你真正的自己。所以你是水。为什么禅宗一直在问我是水？哦，你不断问自己你是水的话，你就会开悟哦。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他一开始就先问说，好，有一个人说，那你说很多事情你往下看它就不是真的，比如说盐，难道拍不是 3.1416 不是真的吗？他说那拍是从盐来的，那盐是真的吗？你需要界定盐的话，就是要有一个人去画盐。那这个人本身还没有被界定出来，因为他根本不存在， 所以你只要往后一推，一直推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一直问我是谁，会想的是谁，你就会回到那个内在意识了。当你回到内在意识，你会有一种合一的感觉，一种快乐到不行的感觉，那种一心不乱的感觉，我们说的被临在的经验。在那临在的经验里头呢，你会发现到说，你根本不是你以为的自己。所以这是赛斯是以更加的一个详细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了哈。然后，所以你真正的自己哈，就是你的内我，没有别的。那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地球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不会想住在那边，因为他早就已经吃饱了啦，他要离开了哈，他不想再。同样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哦。但是事实是，我们呢，每个人，你我每个人，我们都是物质性的生物。好，下面这些 sentence 哈、哦、非常有意思。我们以为说我们好像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错事，造了什么业，我们才来人间轮回，或者是来出生。他说不是。他说你真的是喜欢地球生活，你真的是喜欢你的你现在的状况，所以你变为你、哦、他用两个真的来形容。你说没有啊，我那喜欢，因为你若不喜欢你就不会在这里嘛，所以你真的喜欢地球，你真的喜欢这种状态，而且你真的享受这种特定的挑战跟特定的感知方式，我们是真的喜欢，而且这个样的环境提供我们知识跟了解。所以我们是真的希望借着我们的肉体感官 来感受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说以你们说法来讲，地球的生活无疑包括了受苦，就好像地球的生活无疑包括了喜悦，喜悦跟受苦都是地球经验的一个特性。好，那所以受苦当然也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所要品尝的一个感觉之一啦。他说呢，所以呢，我在此要提一个面相哈、哦，就是身体的接受的重要，不论哪一种接受，我们很怕，比如说很怕吃苦，很怕受苦。或者是甚至有些认为是好的或不好的、嗯、奇怪为什么慈悲一定是好的啊、哦、我不晓得。那总而言之有很多的这个范围我们会给它界定、哦、比如说性对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不好的、哦、可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哦、身体的接受不论是哪一种接受都是重要的，因为除了其他的事之外，不管你做什么事的哈，身体生命还提供你一个接受跟感受生命的一个光谱。那下面这一句话哈，各位你把它放到你的思维里面，所以必须要包括在整体范围内所有可能接受的经验。所以作为一个人，你会很有兴趣去感觉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经验。自苦自乐，很辣很酸，所有你能够感觉你都尽量想，它是必须哦，必须包括整体范围内所有能够感受到的经验。作为一个人，你就是希望品尝这个经验啦，你就是希望品尝这个经验，所以你在喝柠檬汁啊，不然柠檬那么酸喝它干嘛，你就希望品尝这个经验，所以你放很多辣椒，像我们的 Stacy 就很喜欢吃辣椒，他没有辣椒他没有办法吃饭，因为那是他的奶瓶，奶瓶不见了他就不要吃饭了。可是辣椒本来是一种刑罚，是对本来辣椒是一种刑罚用的、哦、那所以你看、哦、辣对很多人来讲是哇天哪、啊、这怎么可能下肚子，哎，他吃的 好喜欢、哦、用这种观点的话哦，我们真的是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长而不长，你去感觉你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本身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的身体可以去感觉这个世间的时候，苦是不是很好的味道，甜是不是很好的味道，人生的所有的事件会不会对你来讲都是你所需要的，而且他说你真的喜欢这样的滋味，你真的想要品尝这样的滋味，你真的希望这样的光谱，你真的希望所有的事情哦，你都能够品尝到，你到了buffet每一道菜你都每一道都想吃吃看，也许你根本没有吃过，你就是想把它夹起来看看，然后吃了一口说你不喜欢吃 OK， 但是你真的会去每一道菜尝尝看对吗？哦，因为你有结束，而且结束既然在某个区间，那这个区间里面酸甜苦辣你都想尝的，哦，而且必须要尝的，这是你内在把你生出来有感官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品尝这个人间的滋味啊！啊，他说不，你不要想以为只有你人类是这样哦。他说所有的生物，不管它的品种是高的，品种是低的，假如他选择作为那个生物的话，在他的那个生物的范围里面，那些经验的结束，他都会品尝到。他这里这么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感受都会被感觉到。他举例来讲，我们会谈到心智的部分对痛的一个刺激的诠释，好，然后他说，那些被肉身生活吸引的人，首先主要是一个接受的品尝者。各位，你来人间不是为了要好衣好食长寿到百年，不是，你是要品尝所有的经验，你是要品尝这个世界能够品尝到的所有的感觉。麻辣锅，哦，酸菜汤，对不对？哦，什么样的滋味你都想，你有感官，哦，那你当然是要品尝。而且，我今天的 email 写那个庞蕴啊，哦，庞蕴居士他提到，他说我们的五蕴是真智慧，我们的五种感官它是一种真正的滋味，因为你有这种感官，你才能品尝啊。如果你今天没有眼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吗？你当然看不到美丽的东西啊，但是你也看不到丑陋的啊。你不愿意看到丑陋，但是你也看不到美丽的啊。你没有耳朵，当然你听不到那种难听的声音，可是你也听不到美丽的声音啊。难道你只想听难听的吗？不会，你也想听好听的。啊，你想听好听的而已吗？没有，你也想听难听的。哦，各种。它这个频谱里面你都想感觉到，而且它告诉我们说，人作为肉体吸引，被肉体吸引的人，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接受的品尝者，我们是来品尝这个滋味的。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好了，一次上太久的课了。我觉得这一堂课真的很棒啊，假如你了解这一堂课它真的在说什么，你看哦，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哦，你的内在自己，你的自以为的心态的自我跟你的身体，它是分开不同的意识，可是它是合一的哦。那这样讲的话，你所碰到的环境根本就是心境啊，是吗？休息一下好了。这堂课如果你真的了解，可以比开悟还要更开悟，因为开悟不过是说我了解心境跟外境之间的关系，了解到说哦，原来都是我们说的一眼的世界，可是呢，这一堂课甚至让你再往后退一点，原来都是我在创造，哦，这个整个过程会更清楚一点。问题是它可靠性多少？那根据我多年的了解，哈，我博览群书的结果，我认为它可靠性是真的很高，因为我看过所有的有关悟道者所写的书籍啊，基本上谈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东西。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呢？都不想休息吗？想。 少，不好意思，再谈多一点。
我是历史教学，所以
我 有啊，他每天 每次都有的，最近几乎每一堂课都有的。
一张他们那边的
礼拜六，礼拜五他也来，礼拜五他也
来。礼拜五我在
家。他礼拜三没
有
来。他今天刚好他就那个妈妈的事，对。
台湾登台湾的电话。
不一定，他我是跟他讲你就回去了，他是回去我不晓得。
谁要
登
你？
他就是
这两天就是这个
是他没有让他写的
哦，
我觉得 email 写得很美啊。
是的，每一个你都写得很美，不只是这一个。
这样，我刚才你的讲我拢较好的，但是有时候我就出去就没录音了。我在家吼，听到我喜欢，我会把它录音起来。我去买那个什么那个 tape， 卡斯特尔 tape 算，我来做一箱一箱。
关系哦，
关系一点，脸色比较好的
哦，对对对，
以前太瘦了，现在是一个一个皮呀，一个芝麻的一片，因为是自己买来。